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我们要讲一篇跟我们的人性非常有关系的信息就是理智和关系各位，我先问跟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你问自己，你是一个重关系还是重道理的人？你是讲关系还是讲道理的人各位，很多时候我们活在一个群体里面的，我们的心很自然的是会倾向关系，也被关系吸引。那我们一般上都会非常喜欢的教会或者群体是一个有凝聚力、有亲和力的群体。所以有一些的民族文化甚至是讲究关系过于理智了比如说跟谁做生意、跟谁打交道，看关系或者为什么我会得到这份工作因为有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说有些人我一定要留在这个小组，为什么？因为跟这里的人关系不错。那关系几乎是一切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每一当分歧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讲道理了那特别是我们利益相冲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用我们的理智来分析，甚至很过度的分析对与错。各位，当两个人上法庭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不是讲关系了，对不对？那时候是完全讲道理，完全讲真凭实据。那所以即便我们的心是很自然的倾向关系，但是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没有理智的人。虽然我们在教会里面常说哎呀，关系很重要，我们与神与人的关系最重要，但是如果教会不讲理智的判断，那个关系是虚构的，也不切实际。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道是真理，那真理里面有许多的教导和教训是要使我们反思的。并且你看，我们做牧师传道的，我们整天都在责备人、教导人、归正人，那这些呢不是凭血气做，乃是凭真理。我们讲出一个道理，对吗？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我们生气孩子的时候呢，你跟他情绪是没有用的，你只有发脾气，他只是吸收你情绪。你要把那个正确的道理讲到他的心中，使他成为一个明理的孩子，那他就算长大了，对不对？所以关系重要吗？重要。但是理智也是一样重要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历这是我们活在这个堕落的人间常常会经历到的。有时当我们一开始跟一个人讲道理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好像他觉得我们不太亲了好像说牧师开始跟一个人讲道理有些人说牧师好像最近跟我关系不太好好像他一找我的时候呢，开始跟我解释很多东西，跟我说你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哎呀，牧师好像跟我的关系不好了。以前刚来教会的时候，每次弟兄平安，你好吗？吃饱了没有？那大家都很喜欢这种感觉，对不对？这种热情，这种亲和力。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来了教会五年，每次看到牧师长老，弟兄你好吃饱了吗？平安那这肯定有问题了，对不对？我们人跟人之间这关系的深入里面，是一定有讲到事情的对错、事情的分析对事情的推论、推理、讲解，这一切是不可少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说关系很重要不需要讲什么理智，那我们是其实灵性非常低等的人，我们的信仰也是非常偏颇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连世界的人他们都明白道理与关系是并行的，这两者分不开的我们待过几天就会要选举总统，对不对？有些人是很兴奋。那但是各位有没有在这一两个礼拜观察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我们看那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他们在因为要竞选，所以他们就向选民发出呼吁的时候，你没有发现他们是向 我们的理智和我们的亲和感发出呼吁。你们会首先听到这些候选人，让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你们要投我，为什么当他讲三个理由五个理由，他是在讲什么？他是在向你的理智发出呼吁。我们就听了听了，对不对？我们头脑里面就分别是非的。但是呢，你又看到候选人又出来，有时候忽然间讲到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过去跟妻子的恋爱史这些，他们在讲什么啊？这个跟总统选举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这个又是他们向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亲和感发出呼吁了。所以我说，连这个世界的人，他们都知道，人有理智，也有关系，那这两者都一样重要的。所以你过度在乎关系，不讲理智呢，你不是一个属灵人，反而你是相当属肉的。你在处事待人其实也会有很多不公正不公义的地方。那我们一定要晓得说，我们与人良好的关系，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良好的关系，上面有谁？上面有神，对不对？有上帝，有上帝的公义，所以一定要遵照上帝公义的原则来和睦共处的，这个关系才能维持长久。特别人越多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公义的准则是要更清晰，对吗？所以从亚伯拉罕有一家庭，那然后到一个民族以色列的时候，你就发现神要给律法了。那律法来治理整个以色列全家，几百万人在旷野，他们要怎样生活？所以呢，有没有公义？有公义的。然后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好关系里面，你一定要问，那个目的是什么？难道只有你侬我，我侬你啊？你能侬到几岁？各位有没有问过？连夫妇两人，你们要问，我们到一个地步，结婚生育的目的是什么？人跟人的关系好，是一定有一个使命要完成的。两个人要勉励彼此，激励彼此，来完成主的使命，为主做见证，使万民做门徒，这都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各位，当我们讲到关系，爱神爱人的关系的时候，这个背后一定有那个关系的原理，关系的目的，对不对？这关系有了这个，那我们才能够维持这个关，也发展这个关系。曾经有一个人呢，他做了一些事情也让我不开心，那我就责问他这个实情的时候呢，那他就说，牧师，我们都是有关系性质，我们人都是讲究关系，我们暂时不要讲对错好吗？我们让时间来冲淡一切啊。各位觉得这样啊？那各位，当然我们按事情的轻重度啊，我们有时候有些事情是可以放一边，那有一些事情呢没有办法放在心里面。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说，当有是非的事情出现，也人的心受影响的时候呢，那你一定要吗？你向他很好的合理的解释，不然就是你向他道歉，向我认自己的过错，对不对？一定要这样子，这样的经过这个合理的对应，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我的心里面一定会留着有一些疑问。那留着这个疑问的时候，就会对那个人有一个破裂的形象。那所以有些人说，哎呀，牧师，圣经不是讲爱吗？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没有错。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爱人，我们也能够饶恕人。但是你要明白说，当一个人的过错显露出来，他没有懊悔，没有合理的解释的时候呢，这是他不能避免，人会向他拥有一些破裂的形象。那这不是因为我们人小气，这是因为我们人是有理性功能的，我们自动会对人的言语、人的做事会做出适当的判断。所以有时候我们得罪弟兄姐妹的时候呢，对，我们彼此包容，但是我们也要为我们的过错那要道歉， 或者做出有一些解释。当然圣经也说我们人是没有过失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做错讲错的，尤其是在言语方面很容易跌倒，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要追讨每一个人所说的话，那我们会发现神先追讨我们的罪，对不对？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活在一个有原理的上帝带领的原理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对人对事呢一定要遵照原则，要有合理性，合理的讲解，合理的解释，也需要的话要认错。那这个方面呢就能使人心里面的愤怒消散，那这是也是原则性的一个东西。所以当你在讲关系的和睦，关系的促进的时候，你不能排除这些理智性的东西，不能排除是与非的判断。我们很多时候做基督徒的时候呢，就讲到爱人，爱到没有原则，爱到没有理智。我们以为没有理智，不要用脑想就是爱哦，哪里有这回事啊？那绝对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不用用脑想就是爱的话，那神就跟你们说，你们彼此相爱就好，为什么要给你们圣经？那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解很多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懂得这个原则，我们懂得向人解释，当然不一定每个人会接受我们的解释，但是起码我们有无愧的良心啊！我们活在人的面前，我们心中对得起主，也对得起人，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但愿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在这方面呢，盼望我们能够受教。我们大家一起翻开有一处的经文，我们来看有关理智和关系方面这方面的相关经文。那我们一起看，第一，我们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节，这里说：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所多玛、俄摩拉，这是邪恶的地方，邪恶的人，对不对？神说什么？你们要听，对不对？听什么？我的话，我的训诲。各位有没有发现，神不是单单讲你们悔改，悔改什么？我们错在哪里？对不对？我们人都会问这个问题。所以神把他的话，把他的训诲给的是告诉我们错在哪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十九节、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你们，我们彼此辩论。神说跟我们彼此辩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错，我们有罪，所以呢不要含住罪，错就错了啊！神不喜欢就不喜欢喽，那怎样？我又改不了。不是，神不要你成为一个这样的固执的人，你这样固执下去的话，最后就是审判。所以神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一起读：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各位有没有发现，在这里呢，神说你们跟我辩论啊！各位，神训练一个生命，神造人训练他，跟训练动物不一样。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训练动物的人是给他吃的啊，吃然后操纵他。神不是这样训练人的哦，给你钱你听话啊，给你祝福家庭平安你讨好听话，不是这样。神说你有理性功能，你跟我辩论，说清楚这件事情为什么你这么做。主啊，我软弱没有办法，求你怜悯我啊！主怜悯你啊！那主，那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帮助，遵照他的意思，那你要求恩。所以呢，神会给你时间，但是你要继续不断的受神的话的教导训诲，必要时来到他面前跟他辩论。这个光景，你有经过这个过程当中，你才能慢慢从你的罪里面走出来的。 各位了解吗？所以神是用什么训练我们？不是用钱，用食物，不是用物质，用什么？用他的道，用他的道进入你里面，成为思想，使你自己里面有考量，有推断，有懂得知道何为神所喜悦的旨意。就这个当中，你的心才会变。所以你要甘心听从，甘心心怎么来？我不甘有什么心？对，不甘心，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对，你不甘心没有办法的，你一定要从你的脑进去，对不对？你要从你的道理进去，神把道给你，叫你成为一个明理的人，听道而明理的人，知道然后呢确认，祷告求恩，这个当然心就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过程。神怎么造人你们要知道，神怎么造人他就怎样的来带领人的生命，指示人的生命。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一起看好不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关系很重要，关系没有错，但是关系里面的理智也是一样重要的。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最熟悉的经文，也是有关婚姻的。我们昨天刚经过一位弟兄姐妹的婚姻，那所以呢，我们看。我就在找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看神的话语里面有一个奥秘，他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说哎呀，我们地上人间最靠近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因为没有一个关系是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关系一个甚至在父母跟孩子的关系都没有了出现，对不对？父母跟孩子还是二人，还是二体，这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关系里面，然后呢，我们就想什么？所以我们相亲相爱，我们什么都不用讲，不管对错都不用讲，我不需要什么讲道理，什么也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夫妇能够这样的维持的。你要知道，当神说你们二人成为一体之前，神怎么说？为这个缘故，为这个缘故，神有讲出一个缘故，这个独有的关系，跟你的原生家庭没有经历过的那个关系，是神所赐的。神把这个关系赐给一男一女，然后叫他们一生向彼此负责，这是神立定的关系。OK， 立定之后，所以你们成为一体。的时候在他面前成为一体，你们要怎样遵照他的意思来过婚姻生活，之后你就知道你们的婚姻是有理由的，是有缘故的，不是喜欢就合，不喜欢就分，绝对不是这样，明白吗？所以你看，当神命令人的时候，他不是叫你遵照他一篇的道，然后没有跟你讲理由，不是，在听到当中你们会一直听到很多理由，神怎么造人，所以怎么让人顺服他，神怎么带领，所以人要怎么跟从，所以这一点上是圣经里面一直在讲的东西，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理性功能的，我们跟动物不一样。那你再看一处经文，你就会知道彼得后书第一章这个地方，你们有没有发现彼得后书第一章后书第一章呢，你们在这里会看到第五节，你看第五节这里说正因这缘故，各位我们一读到这句话 for this reason， 正因这缘故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问什么缘故，对不对？我们如果没有不要读这前文，我们一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加上忍耐，忍耐加上敬虔，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要爱众人心，等等等等，对不对？我们看到很多属灵的特质出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做基督徒要这样，要那样，要这样，我们一直这样越读越没有力量，对不对？但是神一定会在讲这个命令之前，正因这缘故，什么缘故？所以你读上文就知道了，上文第四节，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各位，这里讲什么？讲到你们知道吗？你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得着神的应许，与神的性情有份，重生了，神的生命在你，神的性情在你们里面，你们已经不是属肉的人了，神把他的生命赐给你了，所以呢，你才能够信他，所以有信德。那有了信德呢，不是只有满足信德，哦，我信了，有了信德是加上德行的，要活出来，加上知识的，要认识我们这位神，对不对？然后这样走下去，有忍耐，有敬虔等等，有节制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但是呢，你们一定要知道那个重点是什么，正因这缘故。所以当神说正因这缘故 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亲爱的弟兄，亲爱众圣徒，你们要成为一个明理的人，有理智的人，圣经的话是建造你的思想，使你们成为一个有理智的人。神造你本是有理智的，神造你不是一个电脑或者一个机器人，就输入这个 program 然后你就跟着做，不是这样的东西。你的情感，你的意志很弱，没有力量，要做做不出，对不对？那是你道理理不清的东西。所以你回到神的道，让他的道教训你，指正你，归正你。这个当儿呢，当你明白了又明白了，你的心就开了，你就喜乐起来，你就乐意的心就来了，你就有力量顺服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吗？所以正因这缘故， for this reason。 所以你们问，有时候我们没有想，今天为什么你来教会？哎呀，我今天想来了，我今天心情好啊。那你其实心情不好，那你就不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连你今天走进教会是有一个理由。当然有些人的理由可能不对啦，因为我朋友来我就来咯，他没来我就不要来，可能是这样，对不对？那所以那个是你理由不对。但是即便如此，神在告诉你，你做某样某些事，你做每样事情，你是遵照一个理由的，你是有理由的。你有些人说我没有理由，我就是想做，我就想去那个地方，其实不是，你在骗你自己。你有你自己的理由，可能你的理由不对，你不好意思讲。你做那件事，好事也好，坏事也好，都有你自己的理由隐藏在里面。所以你是有一个能够判断是与非的那个心在你里面，这是神造人的时候放在他里面的那个机能 mechanism 啊。所以呢，这个能够判断是与非，我为何做这事，不做那事，都有一个理由在前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当你关掉这个部分，不要用这个机能，我不要去想，我就跟着感觉走就好。我今天感觉不错啊，我就这样做。那你越来越不要用这个功能，你就成为一个凭感觉的人啊。那不是说你成为一个不明，但是你成为一个不听道理的人。所以有一些人真的是有点野蛮，他明明有理性的功能，但是他不要听道理，他不要去思想这件事情对吗？我做的时候有结果吗？那他继续想下去的时候，他就通了。他就明白，但是不要想，不要想，凭着感觉走。这一首歌嘛，跟着感觉走，每次这样啊，一唱的时候，哇，每个人真的跟着感觉走。你是动物吗？怎么可能这样跟着感觉走？是你压制你的理性的功能，所以你才要跟着感觉，因为很爽嘛，不用想，不用挣扎，就喜欢就做。喜欢就吃，然后你就发现很快的你的人生就破坏，身体就破坏了，完全跟着感觉走。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人的被造是这样，理智是这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没有搞清楚呢，你来到基督教，你以为基督教弟兄姐妹神与你们同在，哇，感觉很好。同在吗？怎样同在？有没有人问？怎样同在？要问。那他怎样同在？苦难的时候怎么在？ 当我感觉不到的时候，他在不在？有在，那怎么在？ Find out， 对不对？对不对？圣经的话就是跟你讲这个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给你们看啊，圣经明明确确就是讲，把这个东西讲得很清楚的。你们翻到彼得前书三章，前面三章十五节呢，这里讲到我们跟外邦人在，跟这个世界在一起的时候呢，十五节这里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们有没有发现？人问你什么？心中盼望，盼望主的那个理由，那个缘由，就要做好准备，以温柔敬虔的心回答个人。有没有发现？所以圣经没有说有人问你盼望的感觉啊，有人问你为什么你信主的感觉有没有？没有。人要问的是什么？你信主的理由，为什么你要信耶稣？为什么？大致上我们会说什么？信耶稣很平安哦，信耶稣很开心。你在讲什么？你在讲体验，你在讲经历，但是你不是在讲缘由。缘由啊，是经得起考验的。你说牧师，也有缘由啊，我开心，我喜乐啊，所以这也是一个缘由，这也是一个理由。No， 那我问你，那几时你不开心？有的，那是不是那时候就不要信耶稣了？也不是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彼得不是讲这个东西。你信耶稣的缘由，你要做好准备给人解释。所以基督教呢是有缘由的，给人解释，告诉非信徒为什么我要信主。可能他不信，但是你有一个理由。比如说我们讲最简单的哈，为什么我要信耶稣？你们回答我，因为信耶稣有永生，这个是不是缘由？是啊，因为有永生啊，所以这是不变的。因为有永生，所以我才有盼望，我信下去才有结果。如果没有永生，我还信什么？就是单凭现在的开心不开心来信，不可能的。所以你的缘由是你需要好好深思，也做好准备的。那 OK， 那你地上有苦难还要不要信？这个神都没有保佑你，身体不好，工作不顺利，感情没有着落，这些东西马上你的缘由一定要有。对，我们的主没有说地上没有苦难，他没有应许我地上没有苦难，但是他应许我不管在怎样的苦难里面，他与我们同在，他在每一样的苦难里面都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对不对？这是绝对的，有一个绝对的缘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那个理由，那个缘由你搞清楚之后，下面才有体验，真实的体验，真实的经历。所以我并不是说体验和经历不重要，但是你体验和经历一定是来自缘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吗？所以呢，现在的基督教信仰已经变成不要讲缘由， Don't talk about so much reason 啊，来方言啊，讲讲就好，不用去管，不要查太多圣经，查太多讲不出，哪里有这种信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每次听牧师讲这个又不太开心，对不对？有些人就觉得很挣扎。我一定跟你们讲这个东西，一直到一个地步呢，你们的思想忠于真理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啊，你开始能够控制你的心了。因为我们人最难控制的就是我们的心，因为这个心邪恶，这个心随己意，所以你的思想一清晰了，一忠于那个不变的真理的时候呢，哎，你就会发现，哎，有些东西我做的理由干什么？真是这样吗？我做的目的干什么？是不是每个人都在做我就做？是不是每个人讲方言，那我讲的话就是圣灵充满？圣经怎么说？你就开始会问这种问题。当你懂得问这种问题呢， 你的灵性就是有一种开启了，就是你理性清晰，心理火热，意志坚强，知道了就去行。但是呢，这个之前都，但是我心里不好，感受不好，我不想，我就做不到，然后一直在这种很柔弱无能的光景里面走，所以你就越过基督教的生活，你就越受控告，就越来越讲不想听到，不想来教会，因为反正听了都做不到。其实不是，你没有望着正确的方向来建立自己的生命。圣经我跟各位说，都是把理智方面的东西讲得很清楚的，理性方面的东西，因为我们就是有理性的被造物，跟动物不同。我再讲一遍，动物你给它食物啊，吃了开心，对不对？然后它就跟着你，但是其实它是以一种本能，一种本能这样跟着你。所以我们英文叫 You condition the animal, You condition, but you can never condition a human。你不能用这个食物操纵动物。现在你说一样嘛，人也是动物，我用钱来操纵它，操纵也一样。这个狗呢，给它狗的食物它就听话，这个人给它钱它就听话。 OK, 狗会听话到底的。人呢，有一天你一直给它钱，它越得你的钱呢，它就越心里面有一种很奇怪的被践踏，然后有一天呢，他一定会对付你的，因为你用钱来怎样，你来贬低他。你用，因为他是一个理性的人，你用物质来这样对待他，他现在可以听你，但是他不会长久听你，因为你是没有道理的，你不跟他讲道理，他不会甘心乐意服从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了解吗？所以你们有没有感觉人跟动物真是不一样？我们以人的样式来对人就对了。所以呢，你做父母的不要每次跟孩子说你成绩考好就买手机给你，那他是人不是动物，对不对？你这样讲久而久之呢，他被 condition, 但是他是人，所以你会弄坏他的人性。读书是你的责任，神给你理性，把书读好，把人做好，在神面前对长者有怎样的尊敬，这是为什么？那要讲解的好，对不对？那他就明白，他有一种价值观，有一种道德观，有这样建立一个人的时候，他就长大成为像样的人。没有讲这些，因为现在很忙，孩子安静不要吵。 OK, iPad 给他，叫他听完了，不能的。你要一直记得牧师讲的，你在养一个人，你不是在养一个动物。你清楚吗？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用的话重一点，但是这些话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容易无助的时候，我们按方便来做，我们受环境的影响，每个人都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我跟你们说，我即便这样跟你们讲，我自己本身也一直提醒我自己的，因为人总是选择容易的方法，但是你要记得，天国的路是在的，对不对？我们要遵照神的话来做的时候，有时候跟大众人的做法不一样，有时候要经过不方便，但是这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尊重神创造的原理，我们尊重神所创造的人性，来对待人，养儿女，过夫妇生活，这样就对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 OK, 所以呢，现在我讲到那个理智部分的东西，对不对？现在那理智的东西呢，各位你要记得，信仰呢，刚才我们讲到什么，一定是有缘由，从缘由开始。但是你要知道，缘由本身是一个开始，它把你带到什么，一定是把你带到什么，你的信仰几时开始？从我知道了，人是有罪，神把他的儿子基督差来，我们信他得永生，这个道理你懂，这个缘由你明白，对不对？但是最后还是什么？ 最后你要信啊，你要信啊，你要顺服神啊。你没有信，没有顺服，你留在头脑，哦，我可以分析，最后你只是留在理性。理性不能救你，因为救恩是讲到关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关系。所以信仰嘛，借着信进入与神和好的关系。所以缘由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缘由是把你带进什么？带进关系，关系与神的关系，还有什么与人的关系。所以关系，弟兄姐妹明白吗？所以带入关系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跟神之间是怎样？我们知道他的话了，对不对？得救是怎样？敬畏他是怎样？但是直到你顺服之前，那个关系很难发展的。即便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听到很多他的话，你会发现你还是要顺服的。我们有孩子的，我们孩子最讨厌听的是道理，对不对？然后父母慢慢就觉得说我们不要讲道理，其实不能的，你还是要讲道理。但是呢，你讲了之后就是不同的角度讲，但是之后呢，他跟你要亲，他还是要顺服，对不对？那你讲了很多的道理，听完了，但是之后他做的是另外一个，不遵照做，他跟你的关系，你跟他的关系就不能进展了，因为你一直在讲，他听了也不做，这个就像神一直在讲，我们听了也不做，对不对？那怎么发展？但是当他，你看到他的举动，昨天我跟他讲了，他今天就改了一点他的做法，他的态度，对不对？那时候很自然的，你心里面也疼惜他，他心里面也感觉到你爱他。虽然你原本就是爱他，但是他能够感觉到，他能够享受这个关系，是他顺服。你们了解吗？所以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样的，缘由那个道理真理知道之后呢，我们的顺服，我们的信从，就叫我们的缘由进到关系里面。那这就是美好的基督教信仰所带来的关系里面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人与人之间都是这样的，对不对？那如果牧师说弟兄姐妹不要迟到啊，主日啊，我下个礼拜啊，看到每一个人都找到，牧师心里面很感动啊，对不对？一定的，很自然哦。牧师一讲，大家知道哦，愿意要了，你们要守主日哦。那大家都听了，对不对？那所以大家心里面跟牧师的心里面就会结合起来，一样的。我们跟彼此之间的那个关系也是一样。有时候一个越尊重的关系是这样的，就是我讲一句，他把他放在心中，然后他就做出来的时候呢，旁边的人一看到，尽在不言中，那个关系就很自然的发展，我们的心就对彼此生出那种爱意，对不对？那种爱心，那种主里面的那种相爱之心就会生发出来。所以那个行动，对不对？那个顺服的行动，那个理解而顺服的行动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再讲一遍，缘由带到关系，所以这两者都需要。所以我今天的信息是说，关系也重要，理智也重要。所以我们最要小心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最要谨慎的地方就是不要过度重感情，或者过度重理智，这两者的偏颇都不好的。我们常听人说，有些人很在乎关系，所以比较重感情，会感情用事。那有些人呢，比较理智，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有没有？我每次听人家讲这样的话，对吗？那你问，难道重感情的人，他们就没有理智吗？你们有没有问过这句话？你各位摇头或点头，重感情的人，讲不讲道理？讲还是不讲？讲啊，讲。但是如果你过度重感情，你讲的道理是怎样？是偏颇的道理。你是从关系感情 为中心来讲道理的，所以你的道理呢是有一点偏颇的。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呢我们会袒护自己的家人亲人，很厉害的啊。有时候我们人在一起的时候呢讲一点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怎样，讲一点点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人马上啊就维护自己的丈夫，真的。你各位有没有发现？难道你们没有眼睛看自己吗？啊，我们人聪明起来是懂得看自己。哎，为什么我这样激动啊？人家讲一点点的时候呢，哇，我没有客观的啊。哦，他讲我的弟弟、我的哥哥，我受不了了，就这样啊。然后马上心里面就对，然后你很多的道理出来，没有，我告诉你，一二三四，我不是这样的啊。然后你很多道理，对不对？但是你的道理不客观了，因为你重情过于那个客观的情况。当然我不是说你的家人一定错，但是有时候呢你一定要问自己是不是很客观很理智的人，对不对？因为你要做一个有慈爱，也要做一个有公义的人。所以你过度重感情的时候呢，有时会造成你落入有这样的光景。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一个人感情很好的时候呢，我们会犯了一个错，就是我们会不由自主的袒护他，维护他。所以这个也是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生会看见的问题。哎，我跟这个姐妹很好，所以呢任何的姐妹对她有什么看法的时候呢，我马上就是推翻她所讲的，也不去听，也不去想，多想。这个东西是我们很容易会犯的错，也会造成结党。你一定记得，在一间教会里，大家的素质提高，大家的灵性越来越提升，越来越懂神的心意的时候呢，就是懂得有理智的判断，看一切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啊。因为牧师牧养你们，我知道啊，这个不是单单我们教会的问题，所有的教会，只要是人性，都会落入的那种光景。同工之间，对，有一些人你跟他一起同工，你会发现你会比较偏护他。但是你要知道，另外一个人也跟另外一组人同工，他们之间也有他们之间的事，他们之间的一些贡献，你也有你之间的贡献。所以呢，尽量在一个教会里面要明白，要一视同仁，要看事情客观清晰，那你才是一个很好的牧者，也是一个明理的基督徒。对，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另外我们问一个感情，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问，很理智的人就不讲究感情吗？理智的人讲究感情吗？讲究。因为牧师是理智的人还是重感情的人？你们啊，有些人讲理智，你们听到牧师刚刚在吉隆坡讲的道，对不对？我说你们不要以为牧师很理智，没有讲感情，我是很重情的。我跟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很在乎那个之间的那个热情。我到马来西亚去的时候，我讲一句话，我说其实你们马来西亚弟兄姐妹，你们很热情，真的很热情，牧师很喜欢，你们很想也很愿意给人那种很亲近，很有情感，给人很热情很坦诚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但是你们要小心，当你们很热情的一个民族的时候呢，忽然间在一件事情上有分歧的时候呢，会忽然间反目，会变成反目成仇。我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明白，这种是一种文化性，也是人的性情的一种堕落。我们有真理的光照，我们知道，对不对？我们重情感情用事，不能，我们重情不能被感情用事。另外呢，我们有理智的人也是讲究，要讲究感情。我们要明白，感情的东西是错综复杂的，人的关系里面的东西呢，是有时候不是这么容易马上就是分对错你我然后下判断，有时候需要时间让人慢慢消化， 慢慢理解，慢慢发现，这个就是我们懂得人的情感，懂得人的关系，我们有的一种认知。曾经有一个教会，大家都对师母啊很有看法哦。你们对师母有看法吗？哦、有没有？我跟你们说，有一个教会，他们对师母很有看法，但是他们很喜欢牧师，他们讲他们很喜爱牧师，所以呢，到一个地步，那个师母弄到他们真受不了的时候呢，有一群弟兄姐妹就要求牧师，你要出来做公证人，当面指出师母的错误啊，这样你就是一个公正的神的仆人啊。你说呢？啊，你们要害死牧师啊？那这群人不懂是脑袋装在哪里，他们这是脑袋多到不明白什么叫情感，什么叫关系。你的理智不是去救师母跟牧师，反而是去把他们全部拖下水。所以你要明白，有些人讲理智啊，讲到一个地步呢，没有爱的，讲到一个地步呢，反而我觉得理智叫他们失去理智。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哎，你怎么能够叫牧师这样？当面有时候牧师夹在两边，师母有这个看法，弟兄姐妹那个看法，那这个东西，那师母有点不对的话，一般上我们做牧师师母，我们都知道牧师会回去跟师母说，哎，这样这样，或者我不对的话，他也会回去，哎，牧师这样这样不对，对不对？那你要当众这样做，所以我们也不明白这种错综复杂的东西。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所以为什么今天的主题理智和关系这两者能够互相结合的最好的人，他是圣灵充满的人，圣灵充满的人他会很了解，对不对？我们保罗是这样的人，彼得这些使徒们，他们能够把福音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他们一定会对人的文化很敏感，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不能妥协福音的内容，福音很重要的内容，真理的教训要讲得清楚，但是他们体恤外邦人的有一些软弱，犹太人的一些无知，他们也懂这是文化背景带来的问题，但是他们知道要怎么把福音带入一个文化的时候呢，他们不能不讲关，他们不能不在乎关系，但是他们也不能纵容关系，绝对不能，所以他们掌握得很清楚。在这点上呢，我要各位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我们今天最后我们用一个故事来看，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大卫，我们都知道，对不对？那当他还没有做君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生命的表现，他是一个非常有理智的，但是也非常有感情的，有一个君王，对，神是怎么装备他，然后神是怎么印证他的生命，所以最后他能够成为以色列的君王。我们一起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24章哦，这个很长的一段篇幅哦，但是我认为这个是其中一个最能够讲明我今天要讲的这篇道哦，24章。那我们都会很清楚知道，大卫是一个牧童，对不对？那后来他打败了歌利亚之后，从那时候起呢，也很奇妙的，很奇怪的，我这样说，神就是开始呢就显明这以色列君王，尤其是扫罗君王里面的一个属灵的问题。扫罗开始就妒忌大卫，然后从耶和华那边有一个灵常常折磨他，所以扫罗到一个地步呢，他就要杀大卫，所以很疯狂的，失去理智的，因自己的惧怕和妒忌要杀害他。扫罗几次要杀害大卫？几次？两次，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他第一次，他要追杀大卫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情节哈，我们就看到扫罗带着一大堆军队，就 追赶大卫到一个洞里面去。那其实他们还在找，那刚好呢，什么事情？这里就这样说，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方便了哈。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有这么巧啊？你要找的人，漂洋过海找不到，刚好你去一个洞里面要方便的时候，你要找的人就在里面。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呢，你只有你一个人了，所以呢，马上出现什么事情？一定的，第四节，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的，怎么？等一下啊，我读到哪里？悄悄的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袖啊，衣襟这个地方啊，衣襟紧一点的就割下这个衣襟啊，所以可见他的这个皇服是很长嘛，这么近距离的这样子。然后什么事情？随后大卫心中自责，他的良心责备他，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的人说，我的主就是扫罗，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里来看一个情况，好吗？我们快快来看。大卫呢，与同伴处在一个非常容易失去理智的情况里面。你们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明明是扫罗要来杀他们，然后刚好他们躲在一个洞里面，扫罗就来了。你没有发现到他们。所以这个机会来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情节是神故意造成的，要试验大卫，你们有发现吗？所以现在一般凡俗的人、属肉的人是怎样想？机会来了，不但讲机会来了，他们讲什么？他们用神的话来讲：“耶和华曾应许你啊！”人跟你用神的话讲的时候，你最好小心啊，那个试探是最大的时候。耶和华要使你发财哦，如果跟你讲的，你要很小心。那这个机会，耶和华应许你，那个情况也是这样，对不对？现在是时候了，你杀掉他，对不对？按着好像按着神的话，按着情况，都非常的合乎。那大卫有没有有一点受试探？有了啊，所以但是呢，很奇怪，他是。就好像要动不动手，但是他就稍微剪了他的衣襟之后呢，这个一个很小的动作里面，对不对啊？忽然间，圣灵透过他的良心责备他：“哎，你停在这边，你不能做这样的事，对不对？”哦，他清醒过来，哦，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死也不能死在我手中啊，对不对？我怎么能够害神所高牧的君王？这是很正确的，对不对？所以他也用神的话，所以跟随他的这些属肉人也用神的话，对不对？但是他清晰起来。所以你们明白吗？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人最容易失去理智的时候是什么？因为自己也惧怕的时候，环境有时候也带来好像可以给我们解脱这个惧怕，看起来是，但是不是。如果我们继续问下去，我们这样做到底合乎神的心意吗？然后呢，还加上什么？神给我们这个良知，当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这个良知呢，就马上禁止我们， 那个时候我们马上懂了，要停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叫做真的理智的人，他是圣灵充满的人，圣灵马上感动他，他能够反应。有些人是从那时候起，机会一来了，再加上旁边的人的怂恿，马上没有办法再靠圣灵了。这一点呢，请大家好好的注意。为什么大卫几乎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圣君，因为所有君王来讲他是最圣洁的了。虽然他犯奸淫也杀了乌利亚，但是所有的王里面来看的话，还是最合神心意的是大卫君王了，对不对？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得到，这个大卫不但是一个勇猛杀敌的人，他也是一个理智的人，他的心是受神的话影响，他也不违背他的良知所禁止他的事情。然后我们继续再看下去，我们继续看的时候，第八节，随后大卫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肯定吓了一跳，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尊敬的一个表示，对不对？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你要跟你的仇敌说我爱惜你，这是很难的，对不对？各位有没有发现？然后他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因为他是他的岳父嘛，所以叫他我父啊，看着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猎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这句话很重要啊！耶和华在你我之间，这句话不要讲爽味啊！你我之间看我们之间发生的事，看现在我有机会杀你，但是我没做，对不对？你看清楚，你不要听恶人的话，看清楚啊，我的王，我的父，对不对？他就这样讲。所以在你身上为我伸冤，对，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所以大卫讲的话是什么？他说，我不是恶人，我不是加害于你的，只有恶人会做那些事。第十四节，以色列王就是扫罗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我们快快下到十六节，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你看扫罗被感动了，他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那就放声大哭。扫罗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写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这是很美的一幕，对不对？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大卫俯伏在扫罗的面前，对不对？然后他用什么跟他讲解？他用真凭实据跟他讲解，他很理性的跟他讲解，给他看真凭实据。我有害你吗？我现在有机会杀你，我都不做了，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不但是把道理讲，你们要知道哈，有时候我们跟人讲话，不是单单基本的道理。大卫讲的时候，他是俯伏在他的面前，尊敬他，何等的尊敬他的表态，他对他的称呼。所以我是爱惜你的，对，不敢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对不对？他表示他的忠诚。各位有没有发现大卫的做法 他就不但是理性说服他，还有什么那个情感方面也说服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你们要去检讨，为什么我们每次跟人在一起啊，人死都不要听你的话，要他要吗？你没有道理，谁要听？不然就是你讲一大堆道理呢，你的心是对他很硬的，人感觉到你讲这些道理是只有要控告我，你不是对我真正的疼惜，不是要保护我，你只是用一个道理来砸我，要砸死我，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学习大卫，大卫的整个的心态，大卫的整个的说法，他的道理，他用道理来说服，他用真诚来打动，这是很重要的。大卫他不是一个口说无凭的人，他也不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有理智有感情，就是我们大卫。我们看到，所以他在旧约里面可以说是最蒙恩的一个人物，也是。所以在这里我也跟我们众弟兄姐妹说，我们处世待人应该这样，做牧者的，做小组长的更是应该这样，用这样的心态来牧养人，那就对了。但是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各位，我们这样说，扫罗有没有被说服？扫罗被说服了，有没有？扫罗那时候也，我相信就是哭着反应，对，你比我更公义，你以善报恶，对不对？扫罗他马上知错了，马上懊悔，在那个时候，为什么？因为大卫被圣灵充满，对，他真凭实据带出来，然后也这样的尊敬，他的岳父有这样的说。但是我们问，扫罗之后有没有又追求大卫？有，所以我们就想这个人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呢，扫罗他真的有属灵问题，心灵跟精神实在是有问题，所以在当场他非常的被感动，对不对？然后呢，就哭着回去，退兵，全部回去了啊！然后就没有再追杀大卫了。他在回到皇宫的时候呢，很奇怪啊，这个心开始又矛盾了，开始那个妒忌又出来了，那个憎恨啊，那个惧怕，大卫几时夺去我的？所以呢，他一回去的时候，什么事情？他败在他的私欲。各位了解吗？我再讲一遍啊，私欲。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被说服了，但是我们走了之后呢，我们又改主意。你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不是神喜悦的，你已经被神的道，你已经被美好的见证说服了，你一走之后，你问你多少时候改变主意，你多少时候又回到你以前的做法，回到以前的，这是私欲的问题。私欲真的是会害死人的，私欲叫你生出罪来的那个问题，私欲破坏你的生命，也破坏你所有的关系。还有一样东西，扫罗还受什么影响？受什么？恶人，他的周围。所以大卫说什么？我主我王，你为什么听人的谗言？你为什么听人的谗言？那他说恶事出于恶人，其实大卫要讲的是，王啊，你周围的人给你的见解是错的，他们讲的是害你的，他们是使你混乱的，你不要信他们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什么做错判断？你为什么落入私欲？也不是单单你自己的问题，你把你自己放在一群充满私欲的人，这些人呢，他们只要从你身上得好处，他们不会正确的给你很好的教导，也不会给你正确的情报，他们完全是凭着他们的成见来跟你说话，然后你越听哟，越是对啊，王啊，你不要相信他啦。那时候的可能他也杀不了你啊，所以呢，是神拯救你的。你看，那他虎视眈眈，又要来了，你不干掉他，这个眼中钉就完蛋。 出兵哇，再去注意哈，第二次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第一次，第二次又来了。你们有没有发现，最后扫罗自取灭亡？发现什么？私欲跟恶人在他旁边。所以各位，你要蒙恩的，你要成为一个有理智也重感情的人，你好好读圣经。你的 理性呢，被照是能够明白神的道的，用神的道来浇灌你。然后之后呢，你要把自己放在能够在灵性上、为人上各方面帮助你的人，这样你才会真正的成为一个被神合用的器皿。不然你一次哎呀走错了，恍然大悟回来又再一次犯一样的错，你第二次又掉入一样的错误的时候呢，你就没有这么容易再容易再出来了。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你已经被一样的道理说服了，所以第二次你在听一样的道理的时候呢，你没有这样容易被说服。你们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人啊，是真的一次被道理讲说服了，明白了也接受了，那好，从此以后我们就不要再往错误的那个方向走去。愿主帮助我们。那各位，但是我们看到怎样，大卫是完全相反。大卫第二次又有机会杀扫罗的时候，他又怎样？他没有把自己交给私欲，对不对？再一次又放了他。然后呢，你又发现大卫旁边有没有恶人？也有，这些属肉的人，对不对？但是不是被属肉的人影响，乃是他影响这些属肉的人。我们不能碰上帝的受膏者。所以你们了解吗？我们有罪的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看见，我们的见解其实都是凭自己的私欲出来的。这个教会呢，不是接着注目时，要不是神的恩典怜悯我们，把神的道这样的放在我们教会的中心啊，不管是这个做牧师的或者我们做会友的，我们都不能保守自己的心的。所以我们借着神的话，我们心被影响了，我们也要懂得彼此影响彼此，也正确的影响。愿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怎样有理智也怎样看重关系的人。愿我们这个生命能够被主所用。愿各位的什么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这样的勉励我们，也用特别圣经里面非常生动的一个例子来使我们明白你的话。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有许多的过失，不管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讲的，我们这一切都在你的面前。但是感谢主，有浩大的恩典怜悯我们，也使我们的心懂得被挽回。主，这是因为你的怜悯。但是主，我们今天也得到你的话之后，我们知道我们要在你的道上生根建造，我们要以你的话为中心，我们也愿意要成为一个能够按着你的道有理智判断万事的人，我们也愿意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好榜样，也能够正确的影响他们。也求主在这个地方向我们施恩，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